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要为真理竭力的争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这个的重要性。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读圣经，他们就认为实用行得通就好。各位，实用行得通呢，不一定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实用行得通不一定能够把神的话传给下一个时代。尤其在这个变化无双的世界里面，各位有问过吗？如果我们不为真理竭力的争辩，我们很快会发现有一天教会的人拿着圣经，但是他们传自己要传的信息，他们信自己要信的。各位，为什么要为真理争辩？各位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爱情、我们跟人的关系里面，如果没有真理在里面，我们会最后成为怎样的光景？可能我们会成为一个很先进很现代的一个世界，很时尚的一个群人。我们手中有手机，我们有 iPhone， 我们什么东西不知道去找 Google 找百度。但是最后各位问，如果你的心中没有真理所给你们的一个绝对不变的基准，你手中的那个科技，你头脑里面的聪明里面，最后会做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的，最后我们会相咬相吞，我们最后彼此消灭。没有错，有一些人说我们读圣经的话，圣经的话是完整的完美的，对，神的真理我们听了之后不一定能够做得到，没有错，你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是起码它会成为你良心的警戒，它会给你行事为人里面的一个界限，然后你在生活当中你失败了，起码你知道要怎么反思，回去设想到底我哪里做错哪里不对，对不对？不会越久越恶，随心所欲，然后自取灭亡。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为真理争辩这个事情？这是每一本书信使徒们都警戒我们也嘱咐我们的话。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神学家，他这么说，当今教会其实最软弱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翻开圣经传讲神的话语的人，那他们没有问他们正在传的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不是神的话里面所真实所说的。他们一边传的时候呢，他们一边看群众能不能得到人的认可，人的支持不支持，人受欢迎不受欢迎，然后能够把人带到这个教会，把人数及增长，然后叫教会的阵容扩大。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带着这样的心态来讲道的时候，其实这个意味什么？这个意味着他跟他所带领的教会是准备要丢弃神的话语。我很坦白跟各位说，如果一个弃绝真理的时代是个没有救的时代，一个丢弃神的话丢弃真理的教会是准备败亡的教会来的。无论那个教会多么大多么辉煌，各位，这是外在的东西，很快的它会像耶路撒冷的圣殿一样全部拆毁，一个石头不在另外石头上，全部拆毁，上帝绝对不稀罕一个这样的教会。所以各位到西方教会去的时候呢，你现在会看得到了，很多的教会卖给回教堂，拿来做酒吧做戏院，那个地方有一些教会呢很有钱，地皮很大，其实过不到几十年之后呢，下一代的人下一代的领袖不和，然后就吵架，因为教会有钱嘛，为那个地皮来吵架，相咬相吞，然后最后呢打官司去，何等的蒙羞！为什么？那这不教会有钱啊，这教会的建筑物很美啊，但是有什么用？人心里面没有真理，他们只有看眼前的利益为中心了，所以那个的结果就是这样，人心中没有真理为基准，他们看什么就是什么，他们心想要怎样做就怎样做了。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些人没有意识到，我们没有说，哎呀， 这个真理要听来听去差不多是这样，那我们这样听，我们不觉得说你什么，但是你知道你的灵魂是被你所听的道左右的。如果今天你所信的东西是世界的有一些相对论相对的东西，那你就跟着这个东西一直在变一直在变，你里面有一个不变的绝对的永生之道，那我告诉你它会支配你的一切，你的心思情感意志里面一定会受它指引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为真理争辩？为什么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随便吃，什么可以随便玩，去哪里玩可以随便？只有神的话我们讲清楚认识清楚，不要马马虎虎，不要随随便便讲的时候隐隐约约要讲不讲这个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理是什么？各位问，那么真理是从哪里来？那真理是我们自己出来的吗？是不是人的道理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听有一些、宗教学者讲话，或者这个社会里面很有思想家哲学家，我们讲我们以为哇这个很有道理，但是那个不是真理。宗教里面的伦理道德不是真理，这个世界里面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领悟出的有一些人生哲学，其实那不是真理，那只是不过他们一直在要寻求真理，到底真相那个绝对不变的那个道理，宇宙性的那个道理到底是什么？他们一直找一直找，找的时候呢他们就明白一点点的那个道理，他们就出来，哦，这个成为一个宗教，这个成为另一种理念。但是呢各位，这个都是欠缺的，都是不完善的，都是有时候偏斜的，所以有时候时代又改变的时候他们又换又换。所以堕落的人没有办法领悟出真理的，他们无论怎么思想里面，他们在罪性的罪的性情里面，他们领悟出的都是其实人间的东西，短暂的东西，可变的东西。就真理只有从神来，所以只有那个从上面的道成肉身的，他说什么？我就是真理。阿们，我就是真理。真理是什么？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启示，他就是真理。神借着这本圣经把有关他的儿子的一切的奥秘一切的真理启示出来。所以各位读圣经的时候不要随便读，不要翻开读一句话大开大开，读得懂读不懂大开这样 就过去了，或者说行不通然后不要读。各位，这个今世跟永恒的事情，这个世界跟整个宇宙的事情，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怎么样来去哪里，各位，我们人的生命一切生活的准则不外出神的道神的真理。人的灵魂需要这个，人的肉身需要这个东西，可以不要随便的，这是神赐给人类最美的礼物了。所以圣经说什么？提摩太后书三章，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各位，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一些就是暂时的一些伦理道德，我们在学校就学这个东西，我们学看看的这种，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绝对不胜于神的道神的真理。这些短暂的给人应付现在暂时的人生的东西绝不胜过上帝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人间里面所领悟出来的伦理道德，他只有叫你一个品格改造，品格改造。但是呢，只有神的真理叫什么？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带来更新的 transformation， 叫你成为另外一个人，不是叫你改造。我脾气不好改一下，改了十年还是一样，对不对？所以因为你只求的是改造性的东西，上帝带来的是变化性的东西，更新的东西，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去处，另外一个性情，另外一个追求。各位，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在这世界里面生活的时候，有时候法律很重要，我们看法法律是公正的，有主控官，有法官，对不对？我们看的时候有法律公正，但是法律的公正无论怎样不能胜于上帝的公义。有上帝的律法真实纯洁，上帝的律法不是单单改人外在的一个行为，不是叫人这个不可以做那个罪不能犯， 整个上帝律法的宗旨，律法的精义是什么？叫人爱神爱人，爱神爱人。神只给人十诫命，但为什么越来越多法，越来越多律法出来？因为人一直犯罪，人一直犯罪。但是你要知道，这世界一切的，如果我们讲到慈爱的那个爱从哪里来，因为我们明知道人的慈爱是不够，我们讲到圣洁，讲到公义的，是公义是什么？公义从哪里来？一定有一个公义的源头，不是单单在人的层面我们这样看到然后这样学习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什么东西。有些人把这个短暂的事情看得很重，工作、婚姻，如果你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重，你更是要把真理看得很重。因为你现在这些事情上全部会出现问题，出现缺乏，是因为离弃神的道，轻忽神的真理而来的东西。但是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守住真理不容易。因为圣经明明说，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有说谎的。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开始有那个起初说谎的，他心里没有真理，他用他的谎言欺骗了始祖亚当夏娃，他用他的谎言渗透整个世界，这整个的世界的意识形态里面没有一个是真理，他用他的谎言管辖这个地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的思想，所有的人的心态，所有的人的组织力量都在他的谎言里面被管辖。他用他的谎言继续欺骗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然后他最终的目的就是用他的谎言要潜入教会。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会看得到使徒们在一律的每一个书信里面警戒我们，你们要警戒，要小心假先知，传假道的假教师，你们要小心这些，他们传的福音，他们传的是另外一个福音，你们要知道他们传的是魔鬼的道理，他们是给人的耳朵抓痒的，传那些人的心，人的心能够认同的那些东西，你们要小心，小心这些东西。这都是在使徒的信中里面他一直讲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撒旦无论怎样厉害，他没有办法敌对真理，好像黑暗怎么能够胜过光，我们一开灯的时候呢，黑暗没有办法了，就离开了，对不对？所以呢，撒旦在每一个时代他不遗余力的，他是用各种的，有时候用人，有时候用人的有些信息，有时候用教会里面的一些作风，有时候用有些形态形式的东西，甚至有时候用一些音乐，很奇妙的用这些东西慢慢慢慢要潜入教会，要潜入教会，潜入圣徒的心中。所以很奇妙的，有时候呢，有些人去了教会之后，他听了有些教导的时候，慢慢他比圣经其实更喜欢的是什么、更喜欢心理学。哎呀，这个牧师讲他很有哲理啊，我很喜欢这哲学啊，很奇妙的，他还没有听神的道之前他不喜欢的，但他听了神的道之后呢，他喜爱的不是这个神的道里面的那个作者，他喜爱的是心理学，他喜爱的是社会学。那他在教会里面他唱诗歌，然后接触有一些教会的有一些音乐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一边唱一边听的时候呢，慢慢他头脑不会想东西了，他的头脑 关掉，然后他的情感就是一直发出，然后他用感觉来认识上帝，用感觉来接触上帝。各位，很奇妙的，这种用感觉来敬拜上帝。然后他说这个就是敬拜上帝。各位有没有发现他还没有去教会，这不会这个东西，但他去了教会之后呢，还变成这个东西，然后变成没有理智了，神同在，神同在，就这样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人去了教会之后呢，哦，在教会里面就开始追求一些恩赐，追求一些能力，哇，然后这个有能力来，哦，就感觉这个能力，这个积极感，这种感悟就是圣灵的同在， 就是认定这个为圣灵。撒旦很潜在的工作，他就是终极的目的，要削弱神的真理，让信徒呢学习很多东西，感触到很多东西，但是最后呢不要忠于上帝的话。那你看这个时代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呢，你们说哎，不要紧，牧师，我们教会呢有很好的神学道理，我们教会有很好的规模，有些教会有些教派宗派呢，他们就夸耀这个东西，我们教会有主日学，我们教会有诗班，我们教会啊，每个礼拜有守圣餐，他们很夸耀这些东西，他们一直在讲这个东西。然后这个撒旦的工作，他的谎言横扫一个时代，横扫主的教会的时候呢，教会呢一直在夸耀这些东西。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马丁路德呢在改革期间的时候呢，他讲了一个很有趣也很有激发性的一句话。各位，我们一起看这句话。这句话呢，是我很多年前我在带这个年轻人特会的时候呢，我就讲过，用英文来讲过，第一次用中文有翻译出来呢，我给各位看。马丁路德在改教期间的时候，他就说，如果我以最洪亮的声音和最清晰的解经勇敢地传讲圣经上所有的真理，所以有一些的教派呢，他们的神学理念好像很清楚，神学理念清楚是需要的，对不对？有些很多神学博士，有些教会里面都是神学博士在带领的，也有这样。如果我有最清晰的我解经查很多参考书 OK， 这样做是对的，但是他下面说却回避当时撒旦和世界都要攻击的那一点，我就没有真正的高举基督了。战士的忠贞是显明于战火最激烈的最前线，如果他这个人，这个讲道者，这个传道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不挺身应战，那么他平时稳重忠厚的表现不过是苟且偷生的。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各位，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了。你读这句话的时候呢，你马上会感觉到这个心里面教会里面很多形式很多仪式，有些人都翻开圣经讲东讲西，哇，讲得很有趣这个东西，或者说有些人哇，把解经讲得很好，释经学讲得很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你有没有问过撒旦和世界在攻击的那一点是什么？那个战火最猛烈的那个前线在哪里？那个就是我们要争辩的地方，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真理。当我们看到一个时代人不太看重圣经的话，人随便解经，有些人一翻开圣经就是讲到什么成功啊、财富啊、兴盛啊，他翻到圣经的时候每次只有他用的经文，他带出来的信息就是讲这个东西，然后一边读圣经啊，他的心态是越来越自由，但是他的自由不是基督里面的自由，是没有节制的自由，他的自由是我想怎样就怎样，上帝给我自由就这样的自由。各位，你不着急吗？他读圣经的时候他不在乎神的圣洁。各位，这是战火的前线来的。我们有些人不太明白，我们看到这个后现代主义的人就什么都可以，圣经也可以，同性恋也可以什么堕胎家庭计划、女权运动，哎呀，也没有什么立场，他们对这些东西不是很生气的。但是什么东西生气啊？你触动到我的利益的东西很生气，你讲到我不开心的，你所讲的东西就好像我做不到的东西，他很生气。我们这几天我们看到有一处新闻，对不对？有一个女牧师，她我昨天讲过这个信息，对，我的 Weekend Devotion， 有一个女牧师她就讲到有关在性方面的圣洁，你就教导众人，我们夫妇婚前要怎样怎样，很多很多的有关圣洁的道理她都讲。这个女牧师讲得很好，我觉得一个女传道，但是后来她下面加一点说，但是姐妹们，如果你们能够帮助弟兄一点点，你们穿着上得体一点， 这句话很清楚知道嘛，对不对？因为弟兄有时候会受一点试探啊，这些东西嘛，就是帮忙讲这句话的时候，哇，这个网友全部起来啊， 在基督教界里面全部攻击他，这什么意思啊？你叫我们帮弟兄，说弟兄不要帮我啊，不，一大堆攻击他的。其实这些人都是没有读圣经的，我跟你们讲，这些人没有读圣经的，人家同性恋都没有这样生气，哇，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哇，穿着的东西气到不得了，这个东西啊，最后这个女传道道歉，如果是我，我才不道歉呢、啊。如果是我，我就刚好这个东西我就讲到底了。你们没有读圣经吗？你们无论做什么，你们不要叫旁边的人跌倒，难道这不是圣经的话吗？难道我们不是在爱中要行事吗？为什么就自己很敏感的地方被触动了？原来自己本身也是不检点，原来自己本身也是乱来，原来自己本身也是很多地方欠缺的时候，刚好那个东西，这个是律法，这个不是真理。各位亲爱的弟兄，现在的人的整个的心灵的状况是什么呢？不要紧，我在中国的同工们有时跟我讲，牧师，我不懂讲教导我们下一代人，就下一代人跟他们讲一点，他们不认真聚会的年轻人，你们要聚会。哎呀，传道人每次讲这句话很受控告嘞，很律法嘞，这个东西。那你要讲，你要讲哦，你们想来教会就来，不要来教会就不要来，对不对？你们想怎样就怎样，你们心里有怎样感动，那就是圣灵的感动。哈利路亚！你们这样讲到嘛？但是我现在讲的东西不是这个，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变成这样，然后也不但人是这样，也满足这些人的那种亚伦祭司长的那种传道人一大堆。你要牛犊啊，就给你；哦，你要金的啊，我也给金牛犊给你。你要怎样就给你。各位，你一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发现战火在哪里？你继续在啊，我们守主日，我们在讲道，所以这些东西都重要，对不对？这些东西都重要，但是那个战火的前线在哪里？如果你不在那个地方应战，你没有在那个地方争辩的话，你是苟且偷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不但给改革家，给我们做传道的，给我们基督徒，给我们做父母，我们教导下一代人的时候呢，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教导他们什么？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我们一定明白撒旦的谎言在哪里。今天你们听到完之后呢，你回去你没有危机感，你觉得就牧师是很感觉到危机，我是很舒服的话， Something is wrong。 你没有感觉到危机的东西其实就是最危机的。 Amen。 不然的话，为什么这个时代是越来越轻忽神的话？各位，我们一起看神的话，我们一起看神是教我们怎么应对这个时代的谎言。我今天要讲这句话是有些人听不进的，你们听到这边 心灵里面已经要拿石头打我了，那但是你们继续听，盼望从那个要拿石头打我的时候呢，会拿石头砸自己啊，然后呢悔改啊。然后各位看第三章，创世纪三章，这里说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活物更什么？狡猾，欺骗者，说谎。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了。然后下面我不知道多久之后，我跟他一直看、哦、自己就吃了，然后给自己最心爱的人吃了。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次读创世纪三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全人类的失败都是从这边开始的。可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人失败是从哪里开始？从夏娃吃了一些东西。各位，吃只是一个结果的，重点不是在吃，主要是亚当和夏娃呢 因为这个蛇的话，结果是他们都认为神是说谎的，神没有讲实话，撒旦讲的才是实话。他们亵渎上帝的那个心在他们里面出现了，所以吃最后只是一个结果了。各位，这是整个人类堕落的一个起手。我们会知道的，这个谎言是今天继续传递，我们今天会明白说，这个看不见的灵体撒旦在这个时候化成蛇的样子，在那个时候化成一个人的样子，在有些时候呢，好像一个意识形态带出来，或者借着一些组织的有一些力量影响力，各种各样，或者借着现在年轻人的一些风潮，或者借着有一些自由的思想，他继续做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各位读到鬼、魔鬼、撒旦，你们会知道的，鬼呢，他们是不一致的。鬼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叫你信这个，有时候叫你信那个，有时候叫你喜欢这个，有时候叫你喜欢那个，对不对？鬼是不一致的，有时候在人的身体，附在人的身体，有时候附在猪的身上，对不对？但是只有一样东西它是一致的，什么东西呢？它抵挡神、抵挡真理的事情，它是一致的。所以从这个创世纪三章的这个事情上，我们会知道他的谎言，他的狡猾。神永远是是的，他永远捏造出来不是。神永远是光，对，他永远是离开那个光的黑暗，你们明白吗？所以呢，从创世纪三章的这个最基础的人起初怎么堕落的那个事情，各位清楚要明白今天他怎么做工的。各位，如果你看刚才我们读的这五节里面，撒旦呢跟夏娃讲话的时候只有两步策略而已了，你们知道吗？两步策略，两句话，然后叫夏娃呢心里亵渎神，完全就是撇弃神的话，只有两步策略。各位注意听哦，注意听，其实撒旦讲的两步，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他提出问题疑问啊 ，question。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总结，他的结论呢。第一，你们看，你们再看一遍第二节，对不对？第一节说，神岂是真说？哇，这句话很重要了啊！神真的讲吗？他怎么这样讲啊？他真的是这样吗？他真的会？那他怎么 会给你们这样的局限？各位 理解吗？他真说吗？各位，这句话呢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一个问题。圣经呢是其实神所讲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No question， 神本身是良善的，神本身是有绝对的主权的，他从来没有给人 question， 没有给人问题的，他直接的，对不对？他命令的，他的祝福就在他的命令，你们听从他就蒙福。我们的主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怎样？你们生养众多，你们遍满地面，你们管理，你们治理，这园当中所有的树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就园中间分别善恶果子你们不可吃，就是了，是就是这样了，只有命令的话。各位有没有发现？但是第一个问号，第一个问题出现了，魔鬼的问题出现了，神岂是真说？有没有？神从来没有问人，神问你想不想生养众多？你想不想？来来来，我给你看啊，这里你看很多果子，你想吃哪一颗啊？这颗吗？还是那颗？你自己选啊！没有没有这样的，各位，你来到神面前。那个绝对爱人，绝对祝福人，创造人来爱他，祝福他的那位上帝，他没有给人问号的，只有撒旦给人问号。喂，神真说吗？所以他攻击的重点是什么？他攻击的重点是神真说吗？这真的吗？这真的神说的吗？ 你遵照的话，真的会祝福吗？对不对？那就是他的那个潜在的暗示在里面了。然后他继续说什么？神真说什么？不许你们吃园当中什么所有树上的果子。各位有没有发现所有神说不许吃什么？不许吃哪一颗？一颗。但是现在所有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他是要影射什么？神这么严厉啊，神为什么给你们这样严重的禁止啊？好像如果我跟我的孩子说，孩子，我们家外面 有一条河、啊、那条河你不要去啊，就是没有一个叔叔来，哎呀，你爸爸什么地方都不让你去啊。你们了解这句话吗？哦，这句话很厉害的哦，就魔鬼的话，魔鬼的谎言，潜在性的谎言嘛，对不对？所以呢，把神讲成很严重的、很严格的那位上帝，他是局限人的自由的，人要什么都不可以啊，就是这样。那夏娃有没有上当？夏娃呢？你看他下面的回答的时候呢，好像没有上当，但是其实呢，撒旦已经动到他的心。因为你怎么知道？那下面你看夏娃说什么？那神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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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那神说那一颗分别善恶的不能吃，也不能摸。神有没有讲不能摸？神有没有讲不能摸？没有，神没有讲不能摸。但是这个不能摸是谁加上去的？这是夏娃的，他已经受到魔鬼的暗示，已经哦，神说没有啦，只有一颗不能吃啦，但是也不能摸啦，都不能啦，总之不能啊，免得我们死，对不对？你们了解这句话吗？所以呢，撒旦已经知道的，已经知道，所以呢，这个人已经心里面开始觉得没有自由。神什么都不可以啊，什么都禁止人啊，同性恋也不可以啊，跟非信徒结婚也不可以啊，什么这个都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其实一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什么都是来到神面前都是不可以的啦。其实神只有跟你说你们爱神爱人，就讲这个东西，因为不爱神不爱人 OK， 十诫命出来，因为十诫命也不要守，很多的律例典章法度出来，各位明白吗？就一直保护人吧，但是人一直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其实神说什么？园当中所有的树都可以吃的，树都可以吃的，都给你自由的。这个全世界的男人一大堆，全世界的女人一大堆，为什么你一定要同性啊？你们明白吗？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你可以享受的东西，有很多你能够得享祝福的，为什么你要选自己的路？各位明白吗？所以呢，撒旦的谎言，你怎么知道进到一个人身上啊？当他心里面觉得我跟从神什么都不可以，这个就是夏娃的样子，你们了解吗？各位，现在这个挑战的地方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神的话，然后用挑战神的话来挑战神，来推诿，来摧毁夏娃对神这位良善的神的认识了。所以呢，讲到这边的时候呢，蛇马上说你不一定死，所以你不一定死啊，夏娃，你要自己要聪明一点，你要有分辨力啊，你要懂得判断，不要什么都被神的话支配的，这个东西你要懂，不一定死。因为然后下一句话更厉害，对，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跟他一样。这个神啊，我跟你讲他的个性啊，你还没有你之前我已经出来了哦，我都知道他的，他容易妒忌的，不喜欢跟人分享他的荣耀的，这个东西啊，我以前也这样，要跟他同等，然后你看变成蛇掉下来，对吧？所以你要懂啊，这个那这个，我讲夏娃就听的时候呢，好像灵进去，这个东西，谎言是这样的，进入你的心里面，然后他就上当。各位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各位你会感觉吗？我们这个时代啊，到底 那个战火的前线在哪里？今天人为什么对基督徒有这么生气的地方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基督徒啊，一边爱神一边爱世界的基督徒，你在这个世界啊，世界是你的好朋友啊，你以世界为友，但是你就紧抓着一些圣经的原则。我们做牧者的，就是我们辅导弟兄姐妹，我们用神的话辅导他们，我们给他们一些原则的时候呢，心里面哇，他们真的不开心。但是那个就是我们要争辩的地方，因为我们要争辩的东西不是你可以不可以，我们要争辩的那个地方是你不可跟随你自己要的那个自由。因为撒旦和这个世界一直让全世界每一个时代的人认为这位神是严格的，这个神讲的话是过时的，这个神要我们这样那样，都是其实为了他的荣耀，那我们的幸福他不管。各位明白吗？这个世界的人都是其实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你们了解吗？所以呢，慢慢你就发现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起来啊。所以呢，有些教会呢已经到一个地步呢，不敢讲有关好像直接的神的旨意神的命令，哎呀，不可以这样讲，讲这个东西太律法了，好像人年轻人听了全部走，对不对？所以呢就讲很多好听的话，很多给人抓痒的话，很多让人家很痛快很痛快，能够发抒他的性情，能够要达成他的理想，这些东西给你们，对不对？然后呢，你看夏娃吃了，他吃的时候他一定会给自己最爱的自己的丈夫，自己的丈夫吃。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最爱的，我们一定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如果你上当了，你觉得那样东西最好，你一定会给你的孩子，你一定会给你的配偶的。孩子我们要成功，孩子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得成，这孩子我们在今世里面我们要得到这些这些这些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宣告我们就会得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会教导你的孩子这个东西的，你就是把善恶果给你的孩子吃。你们明白牧师现在讲了，如果我们不遵守真理，我们不问神的话神的真理讲什么，我们不为这个东西争辩，我们不在自己的心灵里面跟自己的欲望私欲来挣扎，我们最后就慢慢妥协合理化的东西，我们就会把那个东西给我们最爱的人。然后我们走到人生的 结尾的时候呢，你不得不问，其实你的孩子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念，为什么他这样自由，为什么他要去教会不去教会都可以，还不是你教导他的东西，还不是你告诉他实用就好，用得着就好，行得通就好，对不对？还不是这个东西。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是心里面很重的负担。我起码做爸爸也做了17年嘛，我女儿最大的17岁，对不对？16岁、15岁，然后做牧师也是差不多17、18年这个东西。我心里面是每一年过他们的生日过的时候呢，我看他们这样长大，其实不是看他们的高度，很多孩子为什么你长这么矮呀，快高，不是看，是看他们的思想。今天吃饭的时候，为什么他讲这句话？为什么他的心喜爱这些东西？为什么他们偏向着？其实我一直注意的东西是 这些东西。我在牧养会友的时候呢，我一直注意的，你们的话里面，你们的价值观里面是从真理里面出来的东西，还是自己造出来的啊？还是你从小学来的东西的，还是你从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得到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明白战火的前线在哪里。撒旦在欺骗攻击的那一点在哪里？今天的信息在这边。那如果撒旦今天出来直接像一个蛇的样子出来，马上知道他是撒旦，对不对？但是你们有问过吗？为什么当时候夏娃看到蛇的时候，哇，这么美哦，哦，跟他讲话，各位，他是最喜欢跟蛇玩在一起嘛，所以撒旦才会借着蛇来。今天你问，你有没有问这个东西？谁在给你价值？谁在给你理念？ 你通常是怎样？通常都是你最信任的人，对不对？你最爱的人。那对会友来讲，谁给你理念？基督教信仰的理念是牧师，对不对？这很重要的。所以你一定明白说，撒旦他要说谎的时候呢，他选择的那个说谎，他要说谎透过谁说谎？所以圣经说他必定怎样装作什么天使？光明的天使，好像上帝仁义的差役，有没有？上帝的仆人差役来。所以呢，教会界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从教会历史一开始，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要认人，好像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人，他们是已经为上帝做了美好的工作，他们离开了。但是现在我们还活着，我们要认定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神的仆人所传讲的话。当他翻开圣经的时候，他传讲什么话？然后你一定明白说，圣经为什么使徒们全部说，不要所有的灵你们都信，你们要分辨灵，你们要知道在末后的时代有人传魔鬼的道理。为什么讲这些的话？以前我不太明白，我不太属灵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圣经行得通就好嘛，对，就这样听。哦，这个人这个讲师，他就拿这个神的道，就翻开圣经几处经文，然后圣经说用油来摸人，他就口袋里面拿着一个油，每次给人按手，我就以为这样就是神的话。但是不是，各位，你一定明白什么叫装作光明的天使。有时他装作像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有时他可能是装作透过你旁边最信任的朋友给你的一些价值观、一些理念，有时他装作是一些老师，对不对？你大学的老师、一些学者，或者一些你读的报纸那些记者的见解。所以我并不是说他们是被撒旦充满的，我现在不是讲他们不是丢广涛，不是这个，我现在讲的东西是撒旦的那个潜在工作里面，在这个世界的王，圣经叫他世界的王，他能够用这世界一切的工具，甚至包括当基督徒软弱的时候给他的暗示，讲出来的话就是另外一个人。各位，你叫另外一个人听到，你们理解吗？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仇敌是谁，你们的仇敌呢，他要敌对的是什么？是真道。然后他透过怎么来做？他要欺骗亚当的时候呢，他不欺骗，他先欺骗夏娃。夏娃，对不对？夏娃呢，他是帮助者，比较柔顺的，他选择那个对象。亚当不在的时候，神真的说嘛，对不对？那夏娃也，神说的，我也不知道是神说的，我只听亚当讲的那个东西，亚当跟他讲嘛，对不对？神跟亚当讲，亚当后来才跟夏娃讲，所以呢，就欺骗他。然后夏娃，哎呀，丈夫啊，吃吧，这个东西，你们明白吗？这个东西呢，你一定理解，在创世纪三章的时候，已经把他的骗术全部解开的。你们没有细读神的话，不太理解他的诡计。今天我用四个，其实我要用四十个也可以，用四个呢，我要讲有关撒旦他怎么装作光明的天使的工作。各位好好听哦，今天我讲的这些话哦，如果有些人真的听不下去的时候，你出去呼吸一下再回来也可以， OK， 没有关系，你要能听多少你就听，接受不接受那是你跟主之间的事。但是我一整个礼拜祷告的这个信息出来，今天一定要讲的，不管是你们还是在网络上的人，喜欢不喜欢我的人都要听的。这第一是什么？撒旦呢，第一个，通常他如果要用谎言潜入教会来欺哄信徒啊，他不会给你介绍佛经的，他会介绍什么？他会向你介绍你的战友。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你的战友，战友的意思你们了解吗？战友的意思就是跟你一起打仗的人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当兵的时候啊， 你们有当过，弟兄有当过兵吗？其实最危险的是什么？我们新加坡哪里有敌人？哎呀，假假的啦，敌人啪啪啪啪啪啪，不会死的啦啊、哦！但是你会死是什么？你旁边那个人不小心射到你啊！你们了解吗？这个是你自己的战友啊，那个没有想到他在后面，哎，你开枪的时候小心一点哦。我们用 live round 的时候，哎，你们小心一点哦 ，live round 啊，一起走啊。你们了解吗？这个是我们当兵的人的，我们都知道嘛。所以有一些人啊，在教会里面啊，一些名望的啊，讲师也好，牧师也好，啊，我自己也是牧师，我讲我自己的啊。有些不是不认识圣经的话，但是很奇怪的，偏偏因为他们的软弱，撒旦用他们这些人的口来削弱圣经的主权，你们知道吗？有些这样的牧者，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说啊，这是牧师讲的，这个圣经啊，那神的话真的很好啊，但是圣经只有一本啊，这样，人生里面很多的事情啊，圣经没有讲的很清楚的啊，好像婚姻的事情啊，人生百态，婚姻的事情也是很多。没有，圣经就给婚姻的一些原则，大概跟你讲哦，以弗所书那边，哥罗西书，然后保罗彼得前书，但是还有很多东西啊。婚姻有时候我们彼此爱的言语要懂得讲，哦，人家彼此生日的时候要怎样，很多这些，所以呢，这些人呐、啊，他就把婚姻辅导学啊介绍了。有些牧者们呐、啊，神的话不要好好，就专门喜欢开婚姻讲座。所以婚姻讲座你就去听，其实听的东西你如果你是真的读圣经的人，忠于神的道的，他讲的一大堆90%的都是这个人的心理学的东西讲出来的东西，这社会辅导学的东西讲出来的东西，没有原则的东西，没有那个最基要的。有些人有些牧师讲，哎呀，是这个不是牧师讲的，这个是圣徒，这个我听过信徒讲，圣经的话都是很属灵的啦，讲来世啊得救的事情。但是现在的人啊，有很多精神病啊，忧郁症啊，不能理啊，所以呢还是看心理医生啊，相信呢吃药要什么，这些很多要辅导。我不是反对吃药的，这个也是上帝造的，叫你镇定。但是你一定问你精神病的起因在哪里，圣经没有讲吗？你精神病的起因是因为你的私欲，圣经里面有一个得精神病的就是扫罗王，你看他的私欲是多少，你就知道了，其实你要的得不着，你要的你比一般的人多10倍20倍，你的头脑不能接受，不能承受你得不到的那个打击，你就崩溃了。一个人懂得把一切交给主的时候，他当然会精神病啊。所以 有一个人曾经有人说，教会里面啊得精神病的人哦、啊，哦，比教会外的人更多。我不相信，除非你跟着异端，除非那个教会里面的人90%的人是没有重生的人，除非那个教会里面90%的人是没有遇见神没有重生，然后他就专门来这个教会，哇，这个教会这个牧师像武则天这样，哇，扎住他们，然后天天控告他们啊，控制他们啊，会精神病很多，变成几乎像靠这样，不然怎么可能你是重生的，你是懂得交托给主的，你是懂得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的，他是你的牧者，你必不是缺乏，你怎么可能得精神病？这些其实乱讲一堂的东西啊，你们不要去信那些东西，骗人的东西，就是看到有些教会的样子是这样那样东西，你们了解吗？把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这个叫 friendly fire， 因为这个是基督徒讲的话。有一些牧师讲道的时候呢，他们讲出来的那个意思好像是圣经不够，我们人都是讲圣经的完备，对不对？ Sufficient of the scripture， 他们讲道的时候好像的 insufficient of the scripture， 你们了解吗？好像不够，圣经不完备，所以还需要什么心理学，需要哲学，需要什么学学，然后他们说什么，你看你要解经也要很多参考书啊，各位，解经的参考书跟你去读孔子的书有没有一样啊？这个东西，你去读心理学书当然不一样啊。 但是因为是牧师讲的，所以叫牧师说，现在这个时代，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疫情一来，没有人会来教会。昨天我送我姑姑回家的时候，我姑姑是传统教会的，她跟我讲，她的教会1000多个人，现在刚刚开不久，两个崇拜，一个崇拜100个人，还不像我们开到做到满100个人，1000多个人开两个崇拜就200个人，他的200个位置呢没有坐满，因为为什么？是不是怕疫情？新加坡哪里有疫情？对不对？新加坡哪有疫情？因为已经舒服了，在家聚会了，所以现在牧师们不得不在想，哦，现在在家你们聚会的人也啊，请你们在家聚会，你们也是可以在家聚会，你们也要来当场聚会，所以一直在变，一直在转，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会友不愿意来聚会，他说在家崇拜也是崇拜呢，那还不是你们一来，在教导他们的时候，一大堆世界的道理、世界的科学、世界的心理学、世界的什么，你教导他们这些人，当然了，现在危机一来的时候，他们不懂众圣徒相聚、众圣徒彼此代祷的那个荣耀、那个重要、那个的保护。所以一个1000多个人的教会呢，就算现在开也不到200个人会来的，你们明白吗？这个是其实自取灭亡，因为你一来教导他们的时候没有忠于圣经、忠于世界的道理，所以他们比圣经更相信的就是世界道理，你们自己判断牧师讲的是还是不是。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为真理争辩啊！如果你听不下去，就是你里面很多谎言了，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啊！我是真的爱各位讲的话来的哈，这个东西也真的爱主的教会呢，不是我喜欢批评人还是什么东西呢？我自己也是，有时候也是一下子就是软弱的。Friendly fire 啊，你的战友他软弱了，一不小心了，妥协了。寻求人的情面了，然后他是站讲台的，或者他是小组长的，或者他是教会里面服侍的，就引进这些东西，哎，听起来更有效，哎，更动听了，因为这个是几千年前写的东西，对不对？几千年前写的东西，那个 language 还是什么东西，不太读得懂，那些很实用，但是很快淘汰的，但是跟着的人就糟糕了，一辈子20年、30年在里面过信仰生活，所以结果是什么？所以呢，大家来到生命堂的时候，我一定跟我跟自己讲的一句主啊，我一定把道讲好，我留在新加坡一定把道讲好，就这是我在你面前的承诺来的。所以我一个礼拜里面啊，没有什么时间跟我家人去玩啊，吃饭也是跟师母坐下来，午饭吃了回去，一定把道讲好。这是我对弟兄姐妹的爱，就是显明在这个地方，用我的时间、我的精力这样付出来的。第二，教会里面，第一个是战友，最危险的。第二是什么？敌对你的仇敌是谁？就是异端邪说了。所以异端邪说不用讲的，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什么真耶稣教会啊，还有什么？七日安息会，有些人说是，有些人不是，这个东西，不知道哈、还有什么异端的东西？其实你们一打就知道，东方闪电啊这些，也是开始很盛行的。各位，有一次呢，师母要找诗歌的时候呢，哇，我们上网找哇。哪一个圣诗哇？找 Amazing Grace， 哇，有一个诗班哇，整几百个人在上面唱，美得不得了哇！我讲这传统教会怎么这样差的，唱不出这样的。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摩门教会。 哇，然后你看当中很多年轻人。有一次我到美国那个 Times Square 的时候， God sent a savior， 哇，我想看，哇，在 Times Square 放 God sent， 我的同工跟我讲，这个是摩门教的，我走一看，哦， Mormon.com 什么忘了，这个你们知道吗？成千上万的信徒，他们是扭曲上帝的神性，他们是讲到救恩的时候，你要做得多好才能够赚取这个救恩。他们的教主 Joseph Smith 40多个太太，这样的教导，奉耶稣的名能够在美国也新加坡成千上万。曾经我家来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不论是摩门还是耶和华见证，有时候我也分不清这个东西，但是我知道他们两个人教义都不一样，但是都是扭曲圣子耶稣基督的那个神性的那个问题来的。后来来的时候我跟他们谈，我说我跟你们谈的理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你们从你们错误的教导里面带出来，使你们可以得救，其实就是这样简单的。不是因为我要讨你欢心，我们来 dialogue 啊，什么东西啊 ？dialogue 什么东西啊？你跟错误的东西怎样 dialogue？ 各位理解吗？我们教会去年来个几个东方闪电的，哇，他们的爱心，他们的温柔，然后教导我们有些人读经，对不对？去年一月份的时候，我把一个赶走，一个姐妹。那天我叫那个姐妹进到我的 office 的时候，第一次我叫慧君传道进来。我跟他说，我跟你谈姐妹，我现在叫你姐妹啊，我跟你谈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叫你悔改，你不用跟我解释其他的东西，这个东西只有一个东西了。我把他赶走的下一个礼拜我们教会 COVID 就来了你们知道吗？所以灵战也来，外面的战争也来，那这个东西是我心里面我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异端的东西我是没有跟他多讲那个东西的，只有你悔改。但是我不是敌对你，我敌对你所信的那个东西是错的，他是把你带到地狱里面去的。我们教会英文教会这几个月来了3个家庭，他们是真耶稣教会的 True Jesus Church。 他第一次说我们是真耶稣教会的，我第一句话问他，为什么有一个真在前面？耶稣已经是真的了，为什么还要真耶稣教会？他们就有一点，为什么是这样子直接啊？但是我是很友善的讲，我并不是要吵架啊，不是像现在讲道这样讲话，你们了解我的意思。我现在是讲道啊，为什么有真耶？难道有假的吗？所以他们3个家庭来，现在只剩2个家庭。这两个家庭呢，他们是觉悟的，他们知道真耶稣教会，他们在那个地方20多年，他们相信新天新地已经来了。耶稣说他再来就是圣灵再来，所以他已经在临了，就是以圣灵的样子，然后没有复活了，他们因为已经在临了嘛，没有复活了，就是 等死了，然后再甚至有一点那个轮回，好像 reincarnation 的那个观念，然后再回来的。你们明白吗？ 这种教导，我跟我同工们说，这个两个家庭我把他们放在我的小组，我亲自牧养他们，因为我心里面有一个迫切。我当那天他们跟我说，牧师，有一个弟兄说，我二十多年我们在这个教会长大，我的孩子在这个教会长大，我是以前在一个很传统保守戒律的教会，后来来到这个教会，但是我20多年我的孩子在这样的教育长大。他说但是呢，我的孩子有一天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对，这个教会教导的东西不对，爸爸不对，然后他读圣经。后来他们整家人哇，经过很大的征战才走出来的。所以我说，如果我能够把从异端里面已经这样被20多年洗脑的人这样救出来归向主啊，这个祝福何等的大，阿们。但是各位不要随便现在走去摩门教会来，我要救你们，不要这样做啊！各位，他走进来教会是上帝叫他明白的，你们不要太高 高估自己，有些东西啊，如果现在讲的东西还是似懂不懂，哦，就是一股激情啊，要去救他们，你就遭殃了，那很危险哦。顺便讲，是他走进来了，他们很好的成长，我心里面很感恩。从去年、今年，这样不知道还会不会有机会再拯救更多的异端，哦，这样子救出来。但是这个是我一定警戒你们的。教会呢，我跟你们说，当异端的势力越大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教会的一种做法就是做朋友。好像美国很多的有一些名模啊，一天 Ravi Zacharias 也是每次到这个摩门教去跟他们 dialogue， 一次两次三次。其实这些 dialogue 里面，你一定要问那个意义在哪里。我后来明白，这个 dialogue 呢不是做朋友的，这个 dialogue 是要指出他们的错谬在哪里的。但是呢，你很友善的做，你尊敬他们的做，但是你要问。所以护教各方面就是在这个地方很重要的要指出，不是去做朋友，就跟回教徒吃饭去做这些东西，最后你要取得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这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我顺便讲的有一些观念，所以只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第三我要讲的，各位再呼吸一下，灵恩派。我讲 这个三个字，有些人晕倒了，吓一跳。对，因为灵恩派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很多灵恩派来的弟兄姐妹。我先跟你们说，牧师是爱你们，跟你们讲这个东西啊，连我要讲灵恩派这个我酝酿很久我才讲的。如果你从灵恩派来的，你会知道我讲的东西没有一句是夸张的。我讲灵恩派，现在在灵恩派的人也不知道灵恩派将来的。我们讲灵恩派 Neo-Pentecostalism 就是 Charismatic。 我讲灵恩派的意思，那就是从1960年代兴起的一个运动。在哪里兴起？在加州那个地方，忽然间圣灵临到，有一些人开始说出方言，有一些人开始倒下来，有一些人开始很奇妙的颤抖，有一个这样强烈的一个能力临到了一个圣公会教会。林恩1960年代所发生的那件事情呢，在林恩界里面叫做第二波 Second Wave。 你们听得懂吗？我们讲 Second Wave 啊，你们听。然后在这个1960年代之前，第一波 First Wave 是几时开始？1906年代，那个不叫灵恩派，那个叫做五旬派 Pentecostal。 Pentecostalism 是第一波所谓灵恩运动 Charismatic Movement 的兴起，也是一样的方言、幻象、释放意志这些东西。然后呢，到1960这个，哇，一个很震撼的东西。然后你会看到很多这些灵恩教师啊，像 Kenneth Hagin 这样的人啊，哇，在那个黑白的电视里面，哇，他就举手为人祷告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是在地上像狗一样爬，然后呢颤抖，有些人就一直笑啊，那个很奇怪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到了1980年代，这个是叫第三波。第三波是 Peter Wagner， 你们自己查。 Peter Wagner 是一个灵恩派的一个神学家，他把这个叫做 Third Wave。 以后有机会我才跟各位说，这个叫第三波。为什么叫波？圣灵的波动嘛，好像一阵风这样来的。各位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啊，你说我们这里哪一个人没有认识过灵恩派的弟兄姐妹的？举手。都有，对不对？因为这个世界所有的信徒的占 25% 的比率，已经是 either you are a Pentecost 就是五旬派，或者就是灵恩派。那么五旬派、灵恩派跟传统教会有什么不一样呢？传统教会呢，各位，他们也相信圣经， 灵恩派也相信教会历史，灵恩派也相信正确的三一神论，他们没有把圣子乱乱讲什么，这个都跟我们一样，圣父、圣子、圣灵，但是他们在追求圣灵的事情上，他们加上很多自己的体验和经验，所以特别是在看重这个圣灵的工作，要看他们要的是那个 physical phenomenon 现象的实相，他们很在乎方言的讲出来，他们很看重有人表现出外在的释放医治，然后能够看到的有一些幻象，能够做到的有一些异梦，然后有一些神迹奇事有写明出来，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在灵恩里面他们说的，这是从五旬节，五旬节里面圣灵降临的时候应该有的那个现象呢，今天也应该有，因为他们这样的确信，他们这样的追求，他们也得到这样的感动，也有这样的体验，也只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在人群当中，也人倒下去，然后真的有些时候好像就是这样没有控制的这样倒下去。今天早上我讲完了道之后呢，有一个弟兄上来问我，他看了那个 Benny Hinn 的那个，哇，他讲牧师啊，这个在地上抖哦，这个是自己来抖的还是真的不能控制的抖啊？我说自己抖的也有，不能控制的抖也有，这为什么自己会抖呢？因为你相信你抖的时候就是圣灵充满，所以呢，这个是你的思想的欺骗。有些人没有真的倒，他是啊，牧师讲啊，我就倒，这是他思想的欺骗。我有倒就有圣灵，没倒没圣灵，这是思想的欺骗。你们了解吗？但是你不能控制抖，不能控制做出来的东西，你马上知道这是更严重的捆绑来的，对不对？因为你的意志、情感已经被控制，所以无论是哪一个，你知道这个东西是。我们这个是很奇怪的东西，这是很奇怪的一种灵在工作的东西。然后到了1980年的第三波的时候呢，这些经历呢已经变成一种神学了，灵恩界里面已经把这些现象、这些经历变成灵恩神学。所以你在灵恩派里面你会发现他们有自己一套的系统，自己一套的解经，所以你们传统派有传统派的解经，我们灵恩派有灵恩派的神学院自己的解经。所以现在到第三波的时候，你问有一些灵恩派的，你是不是灵恩教会的？他说我不是灵恩派的，我是相信圣灵充满的。你们明白吗？就是说他们不把自己是灵恩，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灵恩的东西已经是叫很多传统教会有一点提防，所以他们说我是相信圣灵的，但是他们不会说我是灵恩派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灵恩派的这些很多的运动，那牧师你到底要讲什么？各位注意听我现在讲的重点哦。我现在要讲的他们的错谬，不是他们讲方言不讲方言，倒下去不倒下去，还是什么一项不一项，不是讲这个东西。我现在要讲的东西就是因灵恩的一个启发里面，然后走到今日，他们的一个中心理念就是他们相信神还有持续的启示。你们了解吗？ Continuous Revelation。 所以除了这本圣经以外呢，神还有带来新的意象、新的感动、新的声音。这是有一些崇高的当今的有一些牧师，所谓使徒，他们出来，他们能够发预言，他们能够讲，所以道把这样的恩赐也给众人，所以众人彼此发预言，彼此给彼此呢智慧的言语，这些东西。所以呢，有一些人能甚至看到幻象，看到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比方言比倒下去更值得危害的， 危险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当你说除了这本圣经以外啊，还有别的。所以你会跟灵恩派在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最叫我不舒服的，就是神跟我讲这个，神叫我去那边，神感动我做这个事，神感动，这个是其实灵恩来的，你们明白吗？灵恩是多么蒙恩的一句话，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灵恩。从五旬节开始的时候，圣灵降临，圣灵的恩典临到我们，使我们被圣灵充满，能力充满，把福音传到地极的。现在变成这个现象，现在变成新的感动。所以呢，每一次你跟灵恩派弟兄姐妹在一起挣扎的地方，就是这个，还有五重执事吗？上帝给他先知、使徒、传福音的教师、牧师，现在还有先知、使徒了。哇，我们最近有一个使徒来了，为我们办。各位，这些东西呢，你不要动，不要去。弟兄姐妹，这些人呢，很多到处去发预言，他们没有教会。今天来生命堂发预言，明天去以马内利发预言，后天去五旬派发预言，到处发预言，但是自己没有一个教会。然后这边收奉献，那边收奉献，那边收奉献。你们了解吗？他预言的根基在哪里？你们信他的话，就是信他里面的灵。你们接待他，你们就是接待他里面的灵。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为我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我焦虑的东西是这个东西。注意听哦，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要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今天到这个地步，四分之一的信徒都是灵恩五旬节的信徒呢，已经不能收拾了。为什么不能收拾？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好的和坏的掺在一起，对，属神的和不属神的掺在一起，都掺杂在一起了。所以你很难，我今天讲这个道啊，并不是我讨厌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啊，各位阿们吗？牧师爱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讲这个东西是我讲那个危险，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你不能现在到一个灵恩派教会，你们都是撒旦，谁讲的？我没有这样讲，因为他们当中爱主的、为人祷告的、去探访人的，比我们传统派更好，比我们更活泼，对不对？我的姑姑啊，她在会理公会，就要参加一个小组，他们这个小组是什么的？哦。这个小组常常发预言，常常跟我讲方言，常常，我姑姑是传统派嘛，那从来没有那个。但是他说，但是我的朋友只剩下这些人，因为我去做宣教士回来哦，已经很多人不认识我了。但是就这群人，他们的爱我，他们知道我身体有病，我天天跟我祷告，然后发预言说我一定会好的，什么什么天。所以啊，我真的感觉到他们的爱。其他的人都不管我嘞。所以你了解吗？因为他们是这么热心，他们是这么有爱心，他们是这么的积极，所以我们很容易说，哦，因为你是这样，你怎么可能是假的？你的方言怎么可能是假的？你的预言怎么可能是错的？不会的，你这么热心。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我跟你说，真假的东西好坏的掺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很难分的。所以你很难分，你要分你就论断了，麦子跟稗子在一起的，你拔，你全部拔起来，对不对？如果我跟我姑姑说，你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是假的。我姑姑说，侄儿，你不要这样讲啊，你这个这样对不对？我要讲，我也不能说，我也不认识他们，可能他们也是道听途说，他们也在学，我很难，你们了解吗？已经今天到这个地步。灵恩运动已经兴起到，然后呢，潜入传统教会，传统派的教导思想里面，传统信徒做不到，懒惰做，也没有力量做的，灵恩一股灵，他们来就做到了。我们来传福音的，你们有传吗？哦，没有传。所以你们怎么办？答案等一下再讲。但是呢，我现在跟各位说的，这是一个时刻。如果你们当中从灵恩派来， 你们问为什么你们过来？你说牧师，我因为在那边啊，走到一个地步走不下去了，受伤。OK， 受伤。我在那边30年，什么都学了，我也看过异象，讲过方言，什么东西也倒来倒去，滚来滚去，什么都做了。到最后，哎呀，就是发现我翻开圣经什么都读不懂，所以我就听到，哎，朱牧师在他，所以我就来听听一下。我没有想到你今天真的 hammer 我，那就，对，就是对不对？所以这样走进来生命堂有没有 ？OK， 感谢主啊，你走进来了。你走进来，如果我没有跟你说你过去做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你现在一边听生命堂倒很好，然后回家讲方言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哪里来的方言，随便乱讲就是了啊。然后又整天回去看幻象，读了圣经啊，得不到，再回去就啊等候神那些东西啊。 OK， 你这样做你两头不着岸，你很辛苦的，你的生命里面很多的地方没有得医治。你要服侍的时候，哎呀，服侍的时候我不像牧师这样又懂得查验确认，没有这个人很多问题，我要讲方言，然后所以你又用到这个能力，那你又读圣经，圣经讲什么不懂，所以呢这边读圣经那边靠灵啊，不知道到底什么灵，很混乱。这个就是现在分不清的东西了。所以有些教会干脆了，你要查经班啊，去那边做查经，你要学圣灵的话来这个这边另外等候圣灵啊。这些都是教会里面乱七八糟，根本不明白什么叫真理的圣灵。但是怎么办，你在一起的。所以呢等一下我跟你们讲，那灵恩派呢的出现刚好你也会发现哦，在现代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走向里面啊，很合乎的。因为灵恩的整个的方向里面哦，我跟你们说，灵恩的一个最好最好的地方，我现在讲好的哦，就是它没有界限，但是也是它最高的最糟的地方。因为它没有界限，什么都可以啊，你要去什么真理堂、会理公会、生命堂，你要什么，你要学真理学灵学什么都可以，只要是翻开圣经的都，所以 no boundary， 所以 no boundary 你们才可以接受，不然你们哦，这个朱牧师有些灵恩派朱牧师是异端，在网站看到他是异端没有关系啦，我管他异端不异端，实用就好嘛，就去听，对不对？所以这是也是灵恩派里面的比较，我不懂说是长处还是短处，你们了解吗？因为这样也什么都接纳，那也因为这样找也找到，对不对？你们了解吗？所以呢现在呢你会发现，因为灵恩派的 openness 刚好很合乎这个现代社会。那现在现代社会呢，我刚才讲的是教会里面的人，最后讲的东西是后现代主义，撒旦化身为什么，装作有一些这个世界的文化，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 ideology，所以这个叫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最明显的这个时代的，我们每次讲 postmodernism 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要说有绝对不变的真理， There is no objective， 没有绝对客观的真理。当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挑战圣经了，对不对？已经挑战圣经了，因为除了圣经没有真理，圣经是这样讲，除了基督没有真理，但是他们都没有真理。你也喜欢的，你的看法，他的意见都有真理在里面，每一个人都有真理。你喜欢同性的人，那同性也是一个神经，你喜欢这个女权运动，女权也可以的，都是我们的 rights。 所以都是把人里面的感觉，人的 opinion， 人的看法都崇高起来，然后呢来到一个地步呢，你感觉的就是那这个圣经怎么办，不能把它丢掉啊。哦，你翻开圣经，其实很多地方呢都是我们人所要的，圣经也有讲的，对不对？所以呢不是人放下自己来合乎圣经，乃是圣经放下来合乎人的看法。你们明白 我的意思，这个就是 postmodernism， 这个世界的文化。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讲的那个女牧师，她就讲这么一点点，她9个 slide 里面就一句话里面说， 姐妹们，如果你们可以帮助弟兄们的话呢，穿得体面一点，哇，这句话呢，每一个人开始攻击。当你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这些人他们讲的话，他们攻击的言论的时候呢，你马上问自己，哎呀，这个时代讲为什么变成这样，我的孩子会不会讲。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要讲的东西就是，因为整个社会后现代的文化，自由主义的文化，跟这个灵恩运动很配合，很相称。所以灵恩运动，灵恩牧师所教导的只会越来越兴盛，只会看到越来越多人 接纳，但是不一定那些接纳的就是属主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但是也不能说灵恩派里面没有属主的，也有很多重生的爱主的，只是他们在真理的事情搞不清楚，也他们继续接受那个持续的启示。就是，所以呢，你会发现今年 Trump 下台，其实这个只有一个最主对教会就 最大的意义，就是打击所有随便乱预言的人，整天讲 Trump 会赢会赢会赢。我那个已经输了，还在那边讲哇，12月14号要来了，哇，12月28号要来了，哦，这些你看看到最后那个就职礼的时候，他们真的死心。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他们天天在预言。我在想，如果 Trump 当选的话，哇，这个灵恩运动是不可收拾的。你们，整天发预言的人就出来了。我其实你们知道吗？我一直在看，我不但看大选，还有我看了教会里面整天他们怎样讲这个 Trump 的事情，我就知道。然后我最后到一个很矛盾的光景，我说 Trump 赢的话 OK， 这个自由派左派呢是被打压下去，对不对？但是如果 Trump 赢的话， Trump 他是另外一个方面，这个灵恩的话就是他们就起来，然后说你看我们预言的都全部都对的，那怎么办呢？那圣经的权威就这样，所以神自己做了，神自己选择到最后，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明白神在做什么。我跟最后我讲完 这篇道、哦、我跟我们弟兄姐妹说，有些我们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这些还在灵恩教会的，我知道你们的想法。我很多弟兄姐妹说，牧师，哎呀，我知道 我接受你的教导，你教导是对的，你讲的这些错谬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但是很难啊。我的孩子也在灵恩教会，虽然他这些错误的教导，他们很热心啦，起码有在教会就好了。OK， 我现在这样跟各位说，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我在主面前的一个很无愧的地方，我这样说也是我自己这样做的。马丁路德说，战争的最猛烈的那个前线，撒旦正在攻击的那一点，如果你看到，如果你没有看到，你今天没有听到这个信息，或者你听了你不接受，没有关系。但是你听了，你知道牧师不是攻击的这些人。我现在为着整个教会界里面，哦，传统派教会也是一样，哦，死掉到不能死了 那种光景、哦，还有灵恩里面神秘到神不懂有没有 上去还是下去，哦，那种光景已经出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要对准这个战争的前线，请问你要怎么做？你是躲躲藏藏逃避这个东西，还是你应对？你会应对。我是我的话，神的话告诉我说我一定要应对。为什么我这样说？那 神的话你们看，神的话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3章15节这里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里盼望的缘由，缘由就是那个答辩，那个 defense， 对不对？要常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就是尊敬他们的心回答人。各位，你跟一个灵恩信徒要讲，他跟你说，朱牧师，我告诉你这个你是很大受恩膏的，我看到一个图画，啊，在你 背后，哇，你将来会做什么大的事？请问你的根基在哪里？你们如果是我的话，请问你的根基在哪里？你发的这个预言，你的根基在哪里？各位，不是你听很动听的，你就哇哈利路亚，生意会成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接受接受，阿们。你现在做生意已经不遵照神的旨意来做事，你要跟自己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不是哈利路亚，阿们。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一个人他跟我讲这个，我如果说我躲掉，我说哈哈，然后我继续讲福音，但是我也做过。我也做过，到一个地步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点醒他，除非我跟他争战。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我爱一个同性恋的弟兄姐妹，我是他的牧者，我一定跟他说，这个地方你要知道主爱你，但是这个地方是神绝对不接纳的，我一定要对准那个地方来跟他讲啊。因为你可以绕着讲，你没有把那个中心，他的那个中心的理念，你没有较量那个东西，他不能醒过来的。你要他觉悟，你跟他讲了神的爱之后，但是他这个地方不顺服神的，你要跟他说。但是你怎么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温柔的说，尊敬他的说，不要贬低他。你能够明白是因为神的恩典，但是你因为明白了真理，你要更加的尊敬他，爱他，然后来劝解他。 你看牧师下台跟你们讲话，我不会这样讲话的，这是我教导，我对你们每一个人是尊敬的。我曾经讲道完之后，有一个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上来，他为我的脚祷告，哪知道我的脚啊。你每次有问题呢，我接纳，没有问题。我说你的爱心我接纳，但是你里面的有一些理念，如果给我碰到的话，我会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你们明白吗？我们要为自己祷告。因为现在有一种文化叫做什么，就是贬低批判者的文化。你们懂什么叫贬低批判者吗？就是说如果你每次讲人家错的，你就是错的。所以朱牧师肯定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他整天讲人家错。 你们明白？所以这个贬低批判者，每个人都要正面的，每个人要讲正面正面的。我就想这样下去的话，教会没有救了，教会自杀了。一定要有人出来讲真话。哎，你再走下去啊，里面下面是火炉嘞，你掉下去了，真话对不对？有一个人讲，但是温柔的讲，尊敬人的讲，人继续不听的时候，你最后有一点生气的，喂，危险啊，你要这样讲对不对？这样讲起码要拯救他嘛，这是你的责任。因为你自己看到了之后，哎呀，人家不喜欢我，不要讲了那个东西的。以前我的妈妈，我今天母亲在这边，以前我母亲讲，儿子啊，你这样讲到真的不行啊。后来我为他祷告，后来他去听到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哇，哈利路亚，他讲哇，他更厉害啊。所以呢，我说啊，你跟他比起来你还没有这样糟糕。那你们了解吗？但是我知道为什么唐牧师的这样讲到。因为他看的越多，他到台湾走，美国走，哪里走，澳大利亚走，他看的越多，他的责任越大。你看到你不要讲，人家不喜欢我，将来你面对主的时候你怎么面对？所以我今天讲这篇道是 inform you， 但是呢，你可能有些东西你不太能够接纳，你自己去做你的 research， 你自己去看。但是我知道我身为讲道者呢，我有一个宗旨，如果我今天很柔弱的讲道，弟兄姐妹的心就变成刚硬。 Soft preaching brings hardened hearts。如果我今天很坚硬的坚强的讲，我现在讲神的道的时候好像铁腿这样腿冲着人这样，很奇妙的，大家的心会柔软起来。你们了解吗？ I say it again， soft preaching bring hardened hearts， hard preaching bring softened hearts。 这是我们讲道者应该要这样做的。我们讲了交给主， 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很挣扎，我再讲一遍哦，今天不管你是来自传统灵恩，我没有意思要贬低你和你所学习的，但是只有一样东西，今天牧师讲的话呢，可能有一点偏激的还是什么，你如果觉得偏激，你把那个放下，你自己去读，去自己去找，做自己的 research， 到底牧师讲的东西是不是这样？然后灵恩界里面所做的，现代社会里面，现代教会里面介绍给信徒的，心理学、社会福音这些东西，啊，然后靠的是什么工商管理学来这样的管教会？我的女儿有一天她回家的时候，她说我一个朋友，年轻人啊，大教会。他们讲他们在奉献的时候呢，他们是放流行歌曲的，这流行歌曲，流行歌曲的。然后他问：“哎，为什么你们教会这样啊？有什么问题？奉献的时候是 relax 嘛，轻松的时候，大家就去享受啊。连这个东西呢，有一些教派已经是觉得很普通的事情。我自己我觉得我到现在我不能接受这种东西。我说世界的东西跟神的东西有什么一样？”世界的音乐跟神的音乐有什么一样？怎么能够在一起？咸水和淡水怎么能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看，哦，这个时代觉得 It's all right, come on, pastor, don't be so legalistic 啊，OK, fine, OK 啊，那我已经跟你讲了 OK，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只能讲到这边了，这是人的有限，但是是你心里面有没有看到那个危机的问题。我们一生，起码我自己，我跟我家庭一生是奉耶和华。我跟我的孩子每次他跟爸爸，我的朋友这样这样这样，哦，他们也是灵恩教会。我说 No， 你不要论断他们。我说爸爸在台上讲的，你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跟他们是朋友关系，你不能这样论断他，你反而要为他们祷告。圣经说用温柔的劝解，你对他们那个友情的真诚来赢得他们。但是只有如果你在面对他们错谬的那个理念上你要敢讲，那你就对了，你就是一个遵守神的旨意的人，也是神看为一个好仆人好使女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仆人传讲了这篇道里面，如果在人里面的语气里面不完美的那个地方，那求圣灵自己来做工，让我们听到 这篇道的人能够很客观、很敏锐的、很清晰的去思考到底其中的意思是什么。求主也自己显明在人的话没有办法讲明的东西，求主显明你自己。主，尤其在这个当代教会，我们在面对我们下一代人，后面很多很多一代一代要跟上来的。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上一代的人持守那个真道，为真道争辩的话，我们这一代的人怎么可能会听到真理呢？所以今天我们自己本身已经明白了，我们在你面前有责任，需要为真道争辩。求主在这个地方坚固我们，激励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胆量，圣灵充满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下一代人，年轻的一代起来的时候呢，主让他们充满有对真理的认识，也有从真理而来的爱心，能够有爱人的生命，但是也能够也纠正，也为真理争辩的那个心，那个的智慧也赐给他们。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